您请来了，
谢谢。
我想转达一下韦陀菩萨的开示。法会了，今天法会马上开始了，韦陀菩萨对法会义工有一些特别开示，我在这里跟师父讲一下。韦陀菩萨说，说一下大家护法的事情，法会义工们随喜你们为众生付出的功德，请法喜。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做义工的时候，切记不要起烦恼心，这样功德会有漏的。很多时候法会的人非常多，非常乱，大家为了维持秩序，也是想让秩序井然有序。发心虽然好，但是有的同修境界上跟不上去，还是老在心里起烦恼，有的甚至起嗔恨心，这都不行。这不是一个学佛人，也不是一个好护法，要不怕困难和阻碍。今天你们学佛了，为了成为师父的弟子，不断的努力，为了做的比别人优秀，你们申请了义工，多少人想申请都没有资格。但是大家要珍惜，不要起不正之心，起了不正之心还不如不去做义工，都比你起嗔恨心强。学佛不但要学会克制自己，也要学会化解烦恼。来法会的都是想学佛的，都跟你当初走进佛门的心情一样，人人的境界不是很高，参差不齐的。但是你不要起烦恼，功德漏了多可惜，白白做了一天义工，一点经文没念上，最后护法神给你们记大过一次，不值得。今天做一件好事情，就要认认真真的去做，想好了做榜样，就要努力做榜样，不要给你个光环，你就美得找不到北了，忘记了自己是学菩萨的人。希望大家能懂得，以后未来学佛的人会越来越多，法会义工也是代表着心灵法门的形象。如果义工境界不高，做事情嘟嘟囔囔，那请你不要去挑战你的功德。虽然这义工很有功德，但是漏的也是非常的快，希望大家懂得。机会给你的时候，你要百般珍惜，不要觉得它来的非常的容易。学佛做人都一样，要心中自信常踏实，烦恼消除功德全，珍惜你们难得的义工资格，不要再浪费资源了。感恩大家，师父。这是韦陀菩萨对义工的开示，请您开示一下。
这韦陀菩萨讲的，是非常好。他主要的韦陀菩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有些人呢，在那里啊，看见这个讨厌，看见那个讨厌，师父就是有时候握手的时候，你看看啊，师父都不怕烦，对不对啊？被人家手抓破了，我都还是很感恩他们，我就。一直就觉得要救他们啊，给他们多一点菩萨的光芒。你看看一些义工站在那里，这个眉头皱的啊，凶的嘞，就这个样子。你说他有功德不啦？有的义工他手拉的啊，人家怎么撞他，他都笑嘻嘻的，哎呀，一点反应都没有，人家就觉得你就是在修忍辱精进啊，对不对呀？啊，有些人就是看见这个人翁来翁去，哎呦，那种样子眉头一皱，烦得不得了。那就是韦陀菩萨就是讲这些人，明白？他而且韦陀菩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说想想你们刚刚开始不是也这样吗？你们现在境界高一点的做义工了，你就看不起人了，你又犯了一个功高我慢之罪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啊，对。
啊，感恩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像我们在做义工的时候，现什么样的心态会让功德有漏呢？
什么样的心态？就是你嫌人家修得不好啦，嫌人家讨厌啦，嫌这个众生啊自私啦，你自私不啦？你自私过不啦？你现在嫌人家自私，你不就是自私吗？你要是菩萨的话，你会嫌人家不啦？你本身嫌人家不好，你就是叫自私心在作种啊。对不对啊？做冲啊！所以有时候做人也是这样的，学佛也是这样的。你不能老去烦人家，老去觉得人家修的不好，这个本身就是没修好，所以眉头一皱，你就人家说功德有漏，这是师父讲的。眉头一皱，功德有漏。
感恩师父，师父说的太有道理了。那请师父开示一下，像我们有些同学要申请义工嘛，他应该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比如在法会参加法会之前，需要做什么准备，能够防止到时做义工不漏呢？
你想想看，你就是站在那里再长时间，你嘴巴里一直念，你在念经，你漏什么、
嗯、
你开心都来不及了、嗯、你知道你在做义工，穿着红衣服在边上的时候，护法神多给你们加持了，维多菩萨都来加持你们、
嗯、
想一想了、
嗯、
啊，你浪费什么时间了，不要不耐烦、
嗯、
不耐烦嘛，不要做义工啊，啊，对不对啊、
嗯、
有时候无限的等待，不要说你们了，师父都无限的等待啊，对不对啊、
嗯，
该你该你出场的时候你才能出场，不该你出场师父就得等，对不对啊、
嗯、
啊，就是这样、嗯、一个人要有耐心啊，要有心诚的诚心啊，你今天要做义工就是为众生啊，你既然要为众生，你又不肯又不又烦众生，那你说你这个不是这不是不是这这这是矛盾了、啊、明白了吗、
嗯、
啊，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很难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那师傅再请示一下，就是如果义工们在做义工时发现功德有漏时，应该如何补救，才能够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点？
哎，那容易，当场就念几遍七佛灭罪真言就可以了，跟菩萨讲一讲、
啊，
这个不算大罪的。这只是公益、啊，这只是说你的功德有漏，并不是犯罪啊。功德有漏就是说你等于。等于该赚的钱没赚，不是你去抢人家钱偷人家钱的，所以、
嗯、
这个没有罪的，这只是说你功德在那里站了一天，最后你嫌人家讨厌，哎呦这个人讨厌那个人讨厌，好了，你这个漏了一天白呆了，听不懂啊？
嗯，
啊，
嗯、
这个概念。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做义工时，在获得的档可以念经的情况下，可以念哪些经文？因为之前师父说那个礼佛不能念嘛，就是在做义工时，那、啊、其他经文是不是都能念？
啊，这都能念，大悲咒、心经啊，
大悲咒、心经啊，
往生咒
啊，
七
佛
啊，
七佛啊，
嗯，消灾啊，
消灾啊，
都可以念，
都可以。
嗯，
因为我看有的义工他们不是礼佛也能背得下来了嘛，他们也在那里念礼佛，
念礼佛可以是可以念，怕你万一背了背错怎么办啊？
就是怕有漏念的一个
情况。
好好，第二个就是有些负责站岗的义工，他们在每个佛友经过时都会对大家微笑嘛，并说感恩您来支援法会，以此来培养自己的感恩心和慈悲心，这是在起表法作用，请师父开示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如理如法？
当然如理如法了，这个东西非常好的，你容易、
嗯、
你只要是真的，你真的感恩人家来了，哎呦来一个你就像救到一个一样，我告诉你，你功德无量。
嗯，
你看到了一个你开心的了，哎呀来了一个，你知道我到加拿大到美国去，他们哎呦一看见来了人眼泪都掉出来了，对不对啊、
嗯、
我跑到好几个国家去弘法的时候，他们担心啊，结果来了这么多人，哎呦他们哭了，都哭了、
嗯、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这种就叫有功德，这种人的心、
嗯，
他也就是哎呀救到人了，就这个概念呢、啊、你就等于像那个医生把人家一刀开好了，人家身体好起来了，你医生要有很开心的，哎呀我又救了一个人了，但是现在医生就像上班一样的、
嗯、
开好了啊、哦、蛮好啊，他没死是吧，啊、哦、蛮好，就这样，他自己应该有一种哎呀我救了他了，哎呀菩萨保佑啊，哎呀真的好啦，苍天不负有心人呐、啊，怎么的？要这种感恩的、啊，你看吃饭的人有几个感恩人家的？吃惯人家的饭，他会感恩不啦？这你要是自己请客呢，你就自己一分钱都不肯掏了。吃人家的时候有感恩心不啦？
嗯，不一直强调感恩心。
感恩是最重要的，感恩是学佛的一个基础啊，学佛人的一个基础、啊。
所以说。马上就到新加坡法会和澳门法会了，我们每次看到义工站在两边欢迎大家之后，很多新同学还有我们对老同学都觉得很感动，非常感恩他们那么辛苦、
嗯、
那个笑脸，然后
他们笑脸是真的话、他们功德很大的，他们就像菩萨一样，真的、
嗯、
他们看到救到这么多的人了，他们真的开心，真的，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这个就是一种慈悲心啊，你想想看，一个妈妈看见自己的孩子得救了是什么心情啊，真的真的，有些孩子真的没良心了，自己孩子生病的时候妈妈在门口跪在那里求啊求啊，孩子好了要有良心的，真的啊，像为了师父现在就是为了让众生能够好，你叫我跪在那里啊求菩萨替大家求啊， 对不对啊？你让我再辛苦啊，我也愿意啊。你要有这种心的，你救人真的时候就像救火一样的，你不能这个冷冷的给人家脸看的，听得懂了吗？嗯。
那懂，感恩师傅，您一直是大慈大悲，您一直在教化我们，我们也向师傅学习。正好这次开放法会也需要和上千名的义工，好几千名的义工，也希望大家能好的。
这次法会几千名哦，上千名不止哦，几千名哦，你想想看、啊，六万人哦，不得了的。
嗯。感恩师傅这么大的愿力，然后他能呈现这么大的一个法会，然后也感恩诸佛菩萨加持。
师傅啊，不是现在不是您的法会也发都知道法会的义工功德很大，都争着抢去做义工。现在呢，他们就想问问师傅，这个义工有什么要求呢？做法会的义工。
其实义工呢，要求是很高的。很多人做义工呢，哎呀，穿件红衣服。其实呢，讲句心里话，你穿红衣服之后，就相当于啊，你在护法神的保护之下。所以很多人做义工的时候在念经，他们的消就是他们消的业障特别快，因为他们身上有护法神保护啊，这个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了啊。那么做义工为什么好呢？实际上就是等于告诉菩萨，我在弘法，我在啊度众，我在积累功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已经把你名字算上去，当然了，这个记起来你的功德更快。那个呢，你参加法会的时候呢，你不是义工的话呢，可能你名不在名单上，但是你表现特别突出，护法神也会把你记录在案。那说从这个道理上来讲，当然是欠缺很多了，你听得懂吗？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当你在做义工的时候，护法神会特别关照的。啊，人家不能对你怎么样。你想想看，如果当时啊几个小时当中护法神一直保护你，和没有护法神保护你的话，你靠自己求，你说说看哪个容易啊？那当然做义工更容易得到护法神。
是的，是，
就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要做义工，就这个道理。因为在开法会的时候，这个义工是属于庄严的，啊，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如果一个。啊，如果一个啊，举个简单例子，如果现在这个，比方说这个啊，这个中纪委啊，出去啊做这些巡视啊，你说你边上跟中纪委一个部门一起出去的人，你说谁不尊敬他们呢？
是的。
谁不保护他们呢？那个档次不一样的，对不对呀？那你说我跟着他们后面，那就不一样了吧？哎，我不是里边的，但是我跟着他，我也学他们很好。这个道理一讲不就明白了。
明白，明白，明白。嗯，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呢？包括在吃素啊，什么方面有什么要求呢？义工，如果能做义工，
如果做义工的人，他必须在做义工期间全部吃素。
嗯嗯嗯。
第一个，第二个。啊，他必须嘴巴里不能骂人，必须不能，跟那个男男女女接触的时候不能有这种邪念。你比方说你做义工，你眼睛一会儿看那个小女孩很漂亮，一会儿看那个小男孩很漂亮，啊，你白做了，你还不如不做了，因为这个护法神会惩罚的啦。
对，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
师傅，这里有关法会八字义工的问题哦。请教师傅，我们要如何把义工，我们要如何把八字义工这个职责做得更圆满呢？
八字的义工啊，八字的义工是不是啦？
啊，对对对。
八字的义工，八字义工嘛，就是要学会有安排的人呀，比较会安排的人呀。
嗯。
不会安排有什么用了？你告诉我。
嗯。
好吧。
对。感恩师傅，师傅啊，一般八字义工哦，带的都是新佛友啊。难免会吃了一些佛友的怨气，有准道心，我们要怎样做到自助度人呢？
找几个比较有心理承受力的人，找几个修得比较好的人，听得懂吗？不要找这种脾气急的人，明白了吗？新的义工啊会怨声载道，你要跟他们好好的如理如法的去解说。明白了吗？
明白，
同学们，你们知道你们在车上坐着，就像菩萨的法船一样，啊，你们现在听到的啊是师父给你们的开示，但是让你们的心会变得越来越啊明亮， 啊，会让你们的明星会见到自己的本性，见到你们的善良和慈悲，
嗯、
要有人讲的。
嗯、OK。
找几个会讲的再做八十义工啊。
嗯，找几个哦。
嗯。
因为有时候也有很多新的第一次他们做义工啊，他们就做八十义工了。
不行。
他们可能在。
不行。嗯、要有人带。八十一公要新的跟老的要带的，不能完全交给新的。嗯，
嗯
好吧。
嗯，哎，明白明白。好，嗯，感恩师傅啊。那么八十一公在念经功课上啊，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什么要加强吗？
大悲咒啊。
嗯。对啊。
大悲咒很好啊。嗯。
啊，什么啊，师傅？对不起。
大悲咒。
哦。
Very good。
对
对。Do you know?
No, I know. 师傅。
嗯。
OK, 师傅，法会巴士的路途遥远啊，我们在巴士里可以为佛友们播放一些视频，如法会震撼视频、法会开示、图腾和同修健身说法，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谁说你不可以的啊？就应该早就应该放了，还可以不可以的？
一路上那种放哦。
放车上放啊
，OK，
放一些看图腾，他们更有兴趣。
哦，啊，如果、嗯、因为我们这巴士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啊，这个凌晨时间放图腾是没有什么。
没关系的，凌晨的，管他呢，
嗯、
凌晨的佛光普照、
okay、
啊、
嗯，
法喜充满，
嗯，佛光普照都没有分白天夜晚。
对呀、
啊，
天上我问你有晚上不啦？
没有没有，
同修参加法会做义工，然后就跟菩萨许愿说，要帮助师父弘扬心灵法门，要去度人。可是他在法会做义工的时候，他不是在度人区，而是在别的区这样。
所以一样做义工啊，这叫护法呀、啊，一样的。
哦，这也不、
哎、
不是违约了，就是、
没有没有
没有真正的去度人哦。
没有没有没有，嗯，但是也你这样给人家看到很庄严，你也叫度人呐、啊。比方说，人家看见你们义工这么好，人家发心修了，
嗯、
说呀，这个法门，你看这些义工多好啊！
嗯、
人家发心修，你说他有没有功德啦？
哦、嗯，
这不叫度人呐、啊。
哦、嗯，对了、
啊，
那就是说，在做义工当中，不论我们是在哪个岗位，就是我们的工作是比较多，还是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工作，只要我们发心，我们的功德也是一样的大嘛，对不对？是
有功德，但是要念经。如果你在做义工的时候必须念经，
嗯、
不念经的话，功德就不是、
嗯、
不算功德了。也就是说，你是在、
嗯、
在帮助那个做义工而已。你要念经的，嘴巴里要念经的，嗯。
嗯，好的。
师父来了嘛，就不要念经了。很多人师父来的嘴巴里还假门假式的念呢、
哦，
没用的。
就是我们
好像让我看到，哎呦，他很念经的、
嗯。
我告诉你，一种真情流露，你对师父也好，你对法门也好，你对磕头的时候在观音堂也好、
嗯，
你只要真情流露，菩萨都很喜欢的，明白了吗？
这个明白了。
师父啊，您开示过。做站岗义工必须要念经才有功德。请问师傅，如果边站岗边看手机，用手机法不适合度人，这样也有功德吗？师傅，
你，我问你，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个故事：吃饭的时候吃饭，睡觉的时候睡觉，念经的时候念经，对不对呀？如果所有的义工都在那玩手机，说我在度人，你说可以吧？讲给我听啊！
嗯，不可以啊。
好了。
嗯、不可以。哦。
这叫自由主义，自由散漫。有的人师父在上面开示，在弄手机，去跟他讲美其名曰，哎呀，我在发给人家听。
嗯。
你就要不用心，师父讲你就好好认真的。你要如果发给人家听，你早点做准备，你也用不着我在开示的时候你在下面弄手机，对师父就不尊敬。
对对对对，那这种情况他要念几遍礼佛呢？师父这样不尊敬的话，
这个你别替他们问了，让他们自己去忏悔吧。
嗯嗯，明白明白明白。
嗯，
那 师傅，您在讲开示的时候，他拿着手机，不是说呢，就是录那种小视频发朋友圈呢，这种可以吗，师傅？这种问题。
不管做什么，不要影响人家，好好的修，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是不用心。其实只要有十几个人一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告诉你，护法神就会管。
哎呀，
你在人间也是这样，人一聚起来，警察是不是来了？
是的。
好了，就这个道理，明白吗？
嗯哼，台长，那个我老公呢是1964年的，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吗？他的脾气很大。
嗯，有啊有啊，在他的脚上有灵性，脚，嗯。
他脚上有灵性啊？
对，嗯。你给他念72张小房子，
72张小房子。
念完之后，他脾气就会好很多。
他去你娘那个做义工，他现在就是进法国的，就是念经没还没念，去做义工可以吗？
嗯，应该不可以，不会念经做义工没什么用的。要义工至少要会念经啊，老妈妈，好吗？
嗯。
好，那么再见了，老妈妈。好了，对呀，做义工一定要会念经的，老妈妈啊。好了，老妈妈不能再讲了，没时间了。
念经，他，我再一个意思，那没念经不可以去吗？
参加法会可以，做义工就比较麻烦一点，老妈妈，人家义工都会念经的。好吗？好了。
怎么办呢？他的名字也办进去的。
你每天给他念七遍心经。好。
喂，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
谢谢。嗯。
师傅，您这次马来西亚法会辛苦了。
不辛苦。嗯。
你看，都达到了4万多人的大法会，人山人海。但是让弟子感动的是，马来西亚法会的义工们，他们在接机送机，而且包括餐饮，他们真的在默默的付出。您看交通组24小时服务，真的是为大家准备好了地铁卡，准备好了餐券门票，真的叫我感动。
你看你天下雨的时候他们帮你们撑着伞，天太热的时候他们帮你们撑着伞组成人墙，让你们在伞下走过。
是是，
真的很感动。
是师傅，
他们那些孩子都是师傅的好孩子。师父在马来西亚有超过100万信众。嗯
嗯，师父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天中午我们去救他的时候，那个义工师兄们高高举着太阳伞为我们遮阴，自己完全晒着大太阳，而且有的义工师兄站在路边被佛友们扇扇，有一位老同修一边走一边感恩，感动的嚎啕大哭啊。师父，
现在知道吗？就是启发人的本性啊，实际上他们以菩萨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心中的佛性啊，他们这种做法非常好的，他们就是以身试表嘛，对不对啊？
对，是
的。你自己你要做出来像菩萨让人家感动的，人家真的很感动的，他们这次真的感动了所有的人，真的很好。你看他们一批清洁卫马桶的阿姨哦，哎呦，不怕脏不怕累的，把那个卫生间弄得干干净净的。这些真的是，哎呀，他们呐、啊，他们见不到师傅啊，法会也听不到啊，啊，
是师傅，
几百人呐、啊，他们后来说应该想见见师傅啊，怎么怎么，看都看不到，最后只是最后在法会结束之前，他们进来看看师傅，他们又去做义工去了。他们真的是好孩子，明白吗？
是师傅，弟子呢有缘看到了他们那些那个弟子的那个准则，足足有23条之长啊，而且每一条规定的特别严格，师傅。
啊，你看看，
在岗位上根本就不可以，就是说出去啊，就上个厕所的话，都要等到那个组长来批才可以去厕所。
啊，你现在知道了，我告诉你，严师出高徒。你看看我们有时候海外那些弟子，哎呀，站在那里好像是做义工，有的看见师傅来，根本理都不理，冲过来先握手。
是是是。
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境界问题，所以要好好修，真的。
是。
菩萨真的是在天上都看着呢。嗯。
是师傅，我们要好好向师兄们学习，无怨无悔的为同修们付出，师傅。
对呀、啊，你我告诉你，一个人如果有这种精神，你做什么事情人家都喜欢，对不对啊？
嗯、
你刚刚
师傅，
你刚刚刚那个人，他就是用了佛法的精神做生意，一下子、
嗯、
一下子做得这么好，对不对啊？
是师傅，
哎，人家感恩呢。
关于法会上义工要不要做位置的问题，有师兄站累了，看见某些位置上暂时没有人，就先坐在位置上，有的有人来了又继续站着，而有的师兄不管什么情况哪怕有多空位置也坚持坐在地上不坐在位置上，请师父开示一下红修是否
修心息地而坐，那是一种吃苦，吃苦就是消业、嗯、一个人要吃得起苦就消得了业，息地而坐怎么样了，也蛮好、
嗯、
对不对啊？啊，因为过去八戒里面有一戒是不睡高头大床，也就是说不享受，听得懂吗？啊，任何享受都是属于没有守戒。
师傅，还有上次去年香港的时候，你说有很多护法神就上义工的身，然后这种如果有护法神在身上的话，义工他有感觉吗？
有啊，很多人有感觉。怎么会？
师傅，
怎么会没感觉啦？
哦。
啊，怎么会没感觉啦、
哦？
自己庄严了，自己脑筋不乱想了。在那里只一心在念经啦、啊，啊，感恩菩萨啦，这种心嘛都是护法神在身上呀。
哦，好的，
师傅您好。
你好，嗯。
哎，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问，您辛苦了。
啊，谢谢，嗯。
师傅，弟子想请您帮忙解三个梦。
啊。
第一个梦是有位同修从新加坡澳门法会回来之后，连续三天都梦到相同的梦境。梦境中同修在法会的主会场入口的义工岗位，负责未来参加法会的信众检票入场，信众非常多，来来往往，连续三天的梦境都是在同一个岗位同一场法会为大家检票。但是在第三天的梦境中，有位信众拿着一个15斤重的一大包材料要作为门票入场，同修拦下这位信众说门票不是这样子的，并且要求信众提供正确的门票才能够入场。现实生活中同修的义工岗位并不负责检票，也从来没有负责担任过类似的岗位，请师父解梦。
他已经在这个整个法会当中做了那个护法神的作用了，说明他非常认真、他不但自己坚守岗位，他还关心其他的，实际上他的意念一直在做功德，所以他这个人这次功德无量。
哦，好的，感恩师傅。这个同学想知道，他第三天梦境当中有一个拿着15斤重的材料，这个15斤重的材料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15斤重的材料要看的，如果是一般人间的东西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是好像琢磨不定啊，冒金光啊，或者晃在身上晃来晃去的，那可能就是法宝，就天上的一些法器什么的、
啊，
如果他做护法神、他很容易得到这些法器的。
还有就是有同修梦到在新加坡4月11号的法会，他梦到就是说有人跟他讲梦语哈，他说就是在法会有很多义工就会选工作，他说那选工作的意思那些义工呢就会说他们消业障的8000只有15以下，然后呢没有选的呢，没有选工作就什么工作都做的，那些义工就是说他们的交的业会25%以上，就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如果你有义工作的话，你消业当然快了，因为你有义工作，你好好做，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法会上你能消掉很多的业障，听不懂啊？
就是25%以上了。
对啦，如果你一般的去参加，那你功德就少呀。当然很多人能够没有资格做义工，但是也很好啊，他可以像义工一样他去渡人啊，有的人就去渡人啊，因为来的很多人，有的人还不是太开窍，有的人半信半疑的也有的呀。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些义工选工作，就是说可能这个任务他不大喜欢，他要想上别的任务这样啦，选他自己喜欢的任务这样啦。
嗯，我听不大懂你的话，什么误讲了，误讲了。
就是说，因为我们有些每次义工参加义工，不是有说分哪一个组，哪一个组啊，结缘组或者是交通组什么组啊，就是说有这个法会有义工就是会选啊，需要的这个组，我要选这个组 他们他的意思就是说，有选的人他就是说义工哈，就是交月只有15%以下。
啊。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嗯。
师傅好，请师傅请问师傅哈，上次我有问一个梦，说一个同修梦见在海上驾驶，然后有一辆飞机穿过来。这个梦师傅说叫他3个月内不要坐飞机，可是这位同修他1月份要到沙巴去做义工，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办？这有什么关系啊？到沙巴做义工，你知道去干什么？去做菩萨去的，会有事情的。
这样可以。
那个劫就过了。
哦。
这还听不懂啊？
明白，感恩，感恩。
叫他胃当心点，就是坐飞机的时候多带点胃药。
胃药哈、
胃会不舒服。
胃痛的药啊。
胃痛药啊，胃不舒服。
OK， 好的。这是这位做梦的同修是吗？
对。
OK， 好的。
请问一下，就是我在新加坡法会上吧，我那个做了一个梦，梦里说吧，说的做义工的人不要把自己当成负责人，要把自己当成责任人，然后说这样才不会功德有漏。师傅您能开示一下吗？
这还不懂啊，
就是、有的时候
这还不懂啊。
我懂，
做功
懂
做功德的做法会做做义工，不是去管人家的，听不懂啊？是让人家来监督自己的，以自己为榜样的，明白吗？有责任护理好这个法会，所以你才会有功德。你整天去管别人，你就功德没有了，有漏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还有两个问题，同修想问一下师父，我们有在法会上。有的同修是义工的负责一个小组的，是做义工组长的师兄，做事呢会比较有经验，所以把他作为义工组长，但是在做义工的时候比较凶的态度，命令同修做做得不好直接声音高8度，其实同修也在努力的在做，但是组长义工甚至会当着很多同修的面指责同修哪里不对，让同修心里直接就有阴影，有的时候还会哭。师父能不能看试一下这样子做可不可以，如理不如法？
实际上呢，这个事情呢要看个人的境界的。有的呢，佛友呢的确呢是不大听话，因为他们没有自觉，所以他自己不懂得怎么样就要做什么事情要自觉。那么义工呢，组长呢，他有时候声音响一点呢，那是他自己的修养，明白了吗？那么有的是着急其实也是情有可原的。那这要看他这个义工组长他自己做的怎么样。他如果自己做的很好，他对人家凶一点啊，那虽然这个应该说是有待改进，但是至少基本上还是如理如法的。听得懂吗？那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爸爸妈妈对孩子很凶是为孩子好吗？如果没有其他的意念杂念的话，你能说爸爸妈妈是害他吗？是为他不好吗？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还是如理如法的，明白了吗？只是如果这个人比较偏心啊，自己很自私，自己又不咋地的嘛，那么这个就出问题了，说明他对某一个人特别好，这就有那个我们说有分别心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作为一个义工自己负责人来讲，他自己本身还是应该不能太凶的，应该不要太凶。但是有些人的确是让人烦的，他不守那个义工守则啊，明白了吗？他有时候不严厉的那个过去佛经上叫狮子吼啊。就是要菩萨有时候那个用护法神对人要唤醒他的时候，要像狮子一样的吼啊，对他你不能这样啊，就像用狮子一样吼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金刚经里就有。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哦，就是礼佛大忏悔文里面有一个南无狮子吼自在力王，
看见了吧？
是不是？
啊，对了，对了，啊，现在、现在你修的蛮好的嘛。
啊，没有。
你吼了多少次了？你吼了多少
次？
我问的不对，请师父原谅哈。最近有一个师兄打电话，就是说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说有义工组长把师兄骂哭了，那。就是师父非常慈悲，说义工组长也很不容易，那有时候义工不听话，那狮子吼也是如理如法的，我非常理解师父的苦心，但是就是觉得这样做会不会影响和同修之间的关系呢？会不会又结冤呢？而且效果不好。
那为什么把师父后半句话拿掉啊？师父先说啊，这个义工组长也不容易啊，管有些人觉悟不高，的确要狮子吼，要让他们听话，但是师父后面怎么讲的？怎么不把我后面话讲出来啊？断章取义。师父后面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义工组长要学会修养啊，不能冲着人家这么吼的，要好好的去跟人家讲啊，能讲为什么要吼啊？你们听话，我为什么要吼啊？不听话了才要吼啊。一个小孩子在家里不听话了，爸爸妈妈才要叫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作为一个义工组长，你必须要有修养，你没有修养整天冲人家吼那也不行的。所以我讲话是两面的，就是说从正面来讲啊，义工组长不容易，从另外一个面层面来讲，那义工组长还是要加强修养啊。
对，是的。哦，对不起师父，
不是你，
可能后面没有听清楚，就是、对，是不是说的很对
啊？
就说我们以前没有来澳洲之前，就是在中国哈，有一些人他就比较随便的批评别人，但是呢，就是来到澳洲以后，发现澳洲人他这个习惯很好，真的是口吐莲花，很少说别人不好。
他不讲的，他不讲的。
嗯，
你看看澳大利亚人啊，坐在那里等火车啊，等一个小时没人讲话的，没人骂的。要么走掉，没人。你要想想看，要是碰到气脾气不好的人，早就跳起来骂了，骂娘了，
是的，
对不对啊？好了，
是，我学佛人也跟他们好好的学习，
这就叫修养嘛，对不对啊？
是
啊，要有修养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真的很感恩。
好，
师父您保重，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再见。
有师兄参加法会做义工时，因事情繁琐而产生厌烦心理，结果呢，后续的义工工作越做越麻烦。法会回来后，梦到自己在法会上开着印刷机造业，可否理解为参加法会也是去参加考试？请师父针对此事开示一下吧，师父。
是啊，法会上菩萨多呀。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呀。好啊。
好的，感恩师父。那师父，如果在法会上造了业，是不是还要去参加法会忏悔才能消除呢？师父，
一般的说，在法会上造业的话，在家里有佛台也可以忏悔的。
这个问题，师父，就是现在嘛，我们比如说搞法会啊，其他活动啊，就是很多人，我们很多同学啊，就积极的报名做义工。但是做义工的时候呢，有些同学啊，反正就尽心尽力，就觉得希望自己要做到圆满。然后，但是呢，有个别的师兄呢，就觉得我只要报名了就好了，然后就敷衍了事，或者来来就走走，或者就做做也不认真。就是想请教师父，这个后者的话，他们会不会有业障，或者是功德有漏呢？
发心很重要，发心很重要。如果你不是好的发心，你功德漏得很多，漏了很快。
但报名了，但是来了以后就是这种做的话，
啊、这种
功德有漏，
这种功德漏得厉害呢。等于有的时候
不，还不如不报名、
就是啊，还不如不报名。
那菩萨护法都在，因为、
不报名嘛，你没功德呀。但是这个你是报了名再不好好做的话，你是功德有漏。一般不是单单功德有漏了，漏的厉害就麻烦了。一般的就是会功德有漏，
在法会期间做义工的是可以消掉很多业障，但有时候呢，我会发现，在做义工的时候，平时弘法对人都是非常不错的同修， 会突然出现状况，就请问师父是如何区分这个是同修的业障爆发呢，还是和其他同修的冤结爆发呢？
听不懂
啊，就是在法会期间做义工的时候，就平常弘法助人非常精进的同修会突然出现状况，比如说跟其他的同修发生一些冲突啊，或者是就是跟其他比如说不配合，那这种情况是同修的业障爆发呢，还是同修之间的冤结爆发呢？
不一定是冤结的，处理不好也会有的，这个不要看得这么重，没事的，自己不会处理，讲话嘛客气一点，做人嘛诚心一点，对不对啊？讲这个，然后呢，劝人嘛诚实一点就好了。什么冤结不冤结的、
嗯？
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有冤结，明白吗？
啊，明白。
好了。
那就是在法会之前的话，要多多的念经，多烧小房子，这种会减少很多这类似的情况发生，是不是？
对。
那现在现在法会啊，义工需要身强力壮的，就出现了一种局面，就是很多年轻人都争抢着做法会义工，而面对同行一些老伯伯老妈妈们，有些支持不理，甚至不愿意帮他们在帮助。甚至不愿意帮带这样的同修这些老爸爸老妈妈的同行，他们都认为法会的义工菩萨都在看着呢，功德大，相对照顾老弱病残的老爸爸老妈妈功德小一些，感觉有些拖累，最终导致同修之间产生分歧，请师父开示下这种现象吧。
一个人学佛修心，嗯，你去看看菩萨的名号，为什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佛菩萨的名号？啊，因为修心修行，它是啊，这个人家说万度万行，不是说你就是盯着这一个功德来做的，对不对？做人也好，做事情也好啊，你应该广结善缘。那么帮助老婆婆老妈妈，是不是广结善缘啊？
是的，是的。
好了，那你做功德是不是也是广结善缘啊？
嗯，
那么那这有什么区别了？就好好的嘛就可以了，就是好好的，
嗯、
大家分配好啊，都是这么做。现在义工、
嗯、
啊，实际上年纪轻的啊，年纪稍微偏大一点，问题也不大。但是呢，年纪太大的话呢，要照顾好他们。啊，因为毕竟年纪太大了，做义工也不方便，因为要跑来跑去的嘛，这也是事实。所以呢，要跟大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那么然后呢，要尽量跟年轻人说，啊，你就是你这个人尽孝的人，你这个人到法会上，菩萨看见你对老妈妈、老婆婆好，他们也会，菩萨也会给你记账的。那说明你这个人很善良啊，很好啊，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
嗯，好，谢谢师傅开始。
这一个就是在第六个问题是在这次吉隆坡法会上，有一个义工做错事情了，然后护法神呢就上到另外一个义工身上，严厉批评了这个犯错误的同修义工，并让他念礼佛忏悔。那个被护法神上身的义工呢，好像换了一个人，声音非常庄严，表情严肃。后来护法神走了，那个义工就恢复正常了，但是他后来感觉透不过气，浑身发冷，好半天才缓过来。
我想
请问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呢？
任何上升都会造成他本身身体的虚亏。
哦。
啊，这正常。
原来如此。
正常的。嗯。
嗯。嗯。他想问师傅，因为他平时感应也比较强，这是他第一次被护法神上身，他经常意念里会可以感应到菩萨或者灵性，像他这种情况，他应该注意什么呢？
不要去感应了。再感应以后越来越多了，护、
嗯、
法神来鬼也来了、
嗯、
你就麻烦了。
嗯，
赶快停掉、
哦、
叫他不要再去想了，有这种天眼功能都不要去想、
嗯、
你有本事你像师父一样慧眼那就不一样了。
对，师父讲慧眼法眼，让我们真的是大开眼界、
啊、对呀、啊、明白了吗？
嗯，
所以过去我不跟你们讲这些。
嗯，
你们要说什么眼就什么眼，我才不管你们，现在你们稍微学的深一点了，我才讲给你们听。
对对，天眼什么那个法眼、慧眼、佛眼，我真的是哎呀，不知道，一切都不懂一些。
嗯。
有一些义工他们法会回来之后就是要休息好几天才缓过神来，这个是身体不好还是在消业障？
一般的是这样的，在法会上比较兴奋啊，比较努力、
嗯、
比较精进，每天都比较紧张啊，念经也紧张，学佛也紧张，听课也开心发喜，可能一下子松下来了，人会有点累，这很正常的。嗯、
哦，
嗯，
是，
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啊。
但那里法会上的、
就是嗯，
在法会上的时候呢，有加持力，所以他不感觉得累了。一回到家里，加持力没了，人就会松下来。
哦，
明白了吗？
对，是这样子的，
嗯。
嗯，明白了，感恩。
在当法会义工期间，我们受伤或是生病了，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还是自己本身的业障爆发呢？
都有可能的。在法会期间，如果生病的话，有两种，一种嘛就是自己的业障爆发，还有一种嘛可能是不如理不如法，都有的。但是还有一种比较好的正能量方面呢，就是说可能你在做法会当中啊，接触了一些不好的气场，也会生病的，
嗯，
因为你在做功德，但是这种如果生病的话，很快就会好的，
嗯。那么我们师父啊，那么如何辨别是惩罚还是业障爆发呢？
查一下呀，第一啊，第一有没有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如果有的，你就知道了嘛，对不对啊？啊，第二，
嗯、
业障怎么爆发的？啊，那你就看了，你做功德，你很努力啊，也没做错事情。为什么突然之间生病了？那么就业障爆发了呀，过去的业呀、啊
嗯，
对不对呀？好了，
在法会期间，业障爆发是都是好事情嘛？
好事情啊，爆掉了就没了呀。因为在法会期间，你爆掉的话，都有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在护持你，在庇佑你的呀。
嗯，对啊，
明白吗？嗯。
就是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参加法会时会有很多做义工做功德的机会，有些同修他会因为因年龄的限制或其他原因无缘做义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有时法会期间会组织放生等活动，由于人数要求有限制，有些同修他就没有机会去，像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每个凡人都会因境界不同而产生不同程度的挂碍或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心不动，随缘去留，明白万物一体，别人去了和自己去一样，别人开心了和自己开心了一样，别人得到了就是自己得到，虽然没做义工，没去放生，但这种心态是否本身就是功德？因为师父讲生活中处处是道场，也就处处可用性空的境界体现功德，时间久了就可以修出功德身，可以这样理解吗师父？
可以可以，嗯嗯。
这个事情需要证实一下，在新加坡法会白天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观地菩萨，菩萨就来开示他说，你们共修组开法会来了，到第三天了，你们功德没做，你们的领导人之间想法不一致，回去要开会，要给弟子也要开会，要统一思想，要积极地做功德。我们的义工服就是袈裟，你们穿上了之后就要好好工作。我不知道师父这是真的吗？
两句话有点意思不一样，他转达话的时候他没有记清楚。讲是
对对，有可能
讲是观地菩萨讲的，观地菩萨最后那句话是讲的，说你们的义工服穿上义工服就是袈裟，必须守戒，所以穿着义工服的人就必须守戒，听得懂吗？如果你去拿穿着义工服你去做那种不好的事情，我告诉你，就等于穿着袈裟你去做坏事，你是罪上加罪，明白了吗？
是的，当时他说观地菩萨很生气很气愤，要我们回来开会，要我们统一思想，要我们第二天开始寥寥一组自己去找工作干。
他不是说叫你们开会，他不是这么讲的
啊。
观地菩萨说叫你们痛定思痛，就是要好好的想一想过去没学佛之前你们是怎么样的，然后要你们精进学佛，听得懂吗？ 意思到
今天从师傅我们记住了，
意思到你们这里就变白话了。
嗯，还有一个就是每次法会我们的义工名额不都是有限吗？超出名额呢又想做义工那些佛友嘛，然后那个工作组也会慈悲他们，让他们做随缘义工，但是没有他们领不到义工牌和义工服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有些同修他们领到新的义工服啊，能不能把这个就是以前他自己的旧的义工服结缘给那个随缘做的义工的这个同修穿啊，这样能是否妥当？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反正呢，但是呢，但是呢，就是说，像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他积极向上总是个好事情。他愿意穿红的义工服的话，做点功德，他可能对他更有信心吧。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不好。
对，因为那个很多同修，因为有的是年龄大的，有的是就是说，就是没来得及报义工的，他们到了法会上呢，他们也想做义工，就有很多那个有义工服的同修，就会把自己的义工服结缘给那个就是那些随缘做义工的同修，就怕有什么问题，所以请示一下师傅，因为毕竟做法会义工，这也是比较神圣庄严的事情。
对呀、
万一有什么不妥当的话，
就是、有不妥当的，就是说这个义工根本不像义工，根本没有受过。受过那种这种教育或者境界
或者境界
还没到位的话，你给他穿了，他穿了这个服装之后，做了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嘛，他就受报了呀。
对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会担心。
你要跟他讲清楚的。穿了义工服，就像做护法神一样的，要庄严。
师傅，等一下，好，一下忙。请问师傅，我们的义工服哈、可以穿着我们的裤一起在洗衣机洗裤子啊、袜子或者家人的衣服吗？因为师傅有开示过，我们的义工服就是好像袈裟来的嘛，那感觉好像不太好，对吗？
手搓搓嘛就好了呀。
手搓搓对呀，要分开比较好。
当然了，手搓就不要放在洗衣机里、你尤其跟内衣内裤不能放在一起洗的。
没有内衣内裤了，只是说有时会放内衣内裤，有些东西也会这样，就是包括袜子啊、裤子啊这样的。
这绝对不可以的，你
就是觉得不太好。
已经跟你讲像袈裟了，你这个还要乱七八糟一起洗，那不。